哎，
李威念佛，念佛
啊，很不可思议。3月1号的晚上，啊，1号的中午，我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叫人打电话叫我赶快去，啊，我就知道大概有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我不知道他病危，啊，我以为他想回图书馆，啊，找我商量，啊，所以我赶去了。赶去之后啊，他就非常严重了，啊，这个呼吸都很困难。我们看情形不对了，就图书馆调了几个同修来帮他作念，啊，高声作念，啊，这个是《赤宗须知》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这是关键的时候，你来生是做佛。是做菩萨，还是搞六道轮回，还是堕三恶道，就在这一念之间。所以这个时候保持正念的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关系他的将来。我们全心全力就帮助他这一点。高声念佛了，提醒他，希望他跟着念佛，不要有其他的念头才生起来。那么医院的医生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他现在很严重，大概只有2个小时啊，所以我们念的声音越念越大啊。到8点钟的时候，他清醒过来了。一切都恢复得很平静很平稳啊，那我们以为是一般的回光返照啊，但是回光返照的时间都不会很长，所以趁这个时候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交代啊，给他谈谈他这个一生当中对佛法的一些贡献，这一点很重要啊，让他升起信心啊。到晚上10点半的时候，哦，他大声叫，他说：“你们大家看，阿弥陀佛来了！”啊，大概有3-4分钟啊，然后跟阿弥陀佛走了。啊，我听着这个，我说大概阿弥陀佛来安慰你啊。我说你现在念佛，比以前念佛应当更清晰了。他说对，你见过阿弥陀佛了吧？你见过面了吧？你以前只看到阿弥陀佛的佛像嘛，你没有见过面嘛？你这次亲眼见到的，那你念的当然更恳切了，啊，更亲切了。那么于是以后他精神都很好，我跟他谈啊，他往生后续的这些事情啊，我们谈了很多啊，谈了2个多小时啊。我问他，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教学非常重要啊，就是培养人才。佛法要有后继有人呐，啊，佛法才能兴旺啊。那第二个呢，这个《华严经》是他提请的，啊，他要求我《华严经》一定要讲圆满，啊，我也答应他了，啊，我们谈了很多次，到第二天我把所谈的内容写出，一共12条。啊，写出之后，第二天呢，我到去看他的时候，我每一条念给他听，啊，他听了之后的非常欢喜， 啊，念完十二节说，我说那你没事了，哎，这点头没事了。他说我可以走了，啊，他说我们珍重，一帆风顺，寒暑之下。可是说走啊，他也没走。我说可能你还走不了了。我说也许阿弥陀佛留着你，这个后续工作还是我们两个人做，不能给我一个人干。他点点头，哎，哎，他想到的是，哦，他说如果我要好了的话，《华严经》我要给他做个译解。我说很好，他过去有《阿弥陀经》的译解。我说对，啊，应当把这个工作完成。啊，所以在四号，啊，四号的中午。他又看到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再来看他，而且看到莲花，啊，所以我们想的时候，他往生没问题了，啊，而且就在四号的那一天，啊，上午，我想起一桩事情，啊，我想他往生的时候，我们跟他做这个佛事，我们出家人呢，穿这个佛装啊，不如法。这个黄海清红祖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你们诸位常常读经呢，经论里头没有这种颜色啊，出家人穿染色衣啊，红黄蓝白黑叫五色，叫正色，染色衣是避免这五种正色，所以穿染色衣才如法，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五道，我们道场出家的男众通通做这个二十五条衣，做咖啡色的，不要做红色的，我们这个是先做，以后呢我们女众人数多，以后在女众的衣也要做啊。我女众受戒，他们穿这个九条衣都是黄色的，不如法，我们要重新做，就邀请板桥啊神福殿通知他啊。那么老板娘晚上七点钟来给我们每个人呢量衣服啊，我们希望这个衣服赶快做。他点头，他说我知道。我们就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说中午阿弥陀佛通知他啊，他见到阿弥陀佛，僧福殿的老板娘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通知他，告诉他图书馆有急事要你赶工，所以他把所有的布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到我们这量。哎，我们听了这个话的时候，就是我说馆长福报很大，他可能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啊，他的事情，阿弥陀佛替他安排了嘛，那还有什么话讲？啊，所以我们很安慰呀，也生很大的信心，啊，对于阿弥陀佛呢，特别感到他的慈悲亲切。他来料理，他来照顾，这个不简单的。过去我们听见有一些这些事情，鬼神在照顾的，啊，通知这个讯息，啊，或者还有的是自己的这个灵魂出窍去通知，去办这个替自己办事情，从来没有听说阿弥陀佛替人办事，没听说过。那头一次啊，啊，那么那边有不少同修啊，日夜发心呢，念佛，啊，我看了这个情形好，我说也许是馆长的功德，啊，所以馆长这个五号，啊，五号下午4:20往生的。我们有很 明显的这个感觉，他是往生断气就走了，啊，不像一般人的时候有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啊，他是断气就走了，啊，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但是我们还是依照持宗须知给他念十二个小时，啊，十二个小时当中，我们观察他，没有一丝毫的变化，就像睡着一样，气色都没有变，啊，看不出他是个生病的人。啊，非常的安详。啊，因为我们过去也曾经帮人助念，大概在八小时，他这个神识离开身体，非常痛苦，他这个表情呢有痛苦。能够看得出来，他完全没有，啊，所以他走的时候那一咽气就走了，这些我们在旁边仔细观察的很明显的能够体会得到，啊，他见两次见佛，一次见到莲花，信心具足啊，古德常说，往生就是不退成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那边去做佛去了。他对我们的净宗三十年的护持，我们今天净宗有这个局面，他一个人的功劳啊。无比的殊胜，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呢，那它是在在深处常得直欲诸佛世尊啊！所以他生病也是表演的。我去看他，我说你是为魔示现的，我说示现的可以了，我们都懂得了，不必再示现了。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那么也许图书馆现在这个风气就会延续下去了啊。学习印光大师当年楞严山的念佛堂啊，每一天24小时佛号不中断，喜欢念佛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念佛啊，那个地方念佛日夜不间断啊。我们原本是想念49天，现在想想应当学印光法师的道场啊，这样念一直念下去，因为大家念得很欢喜啊，个个人念得法喜充满啊，所以我就希望永远念下去啊。我们跟印祖的道场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晚上啊有讲经，讲经等于讲开示一样啊。现在讲经讲华严经，讲53参。华严实在讲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啊。彭基谦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啊，所以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啊。十大愿望道生极乐，所以我们净土宗也把它看为本宗的大经啊。那么我们研究讨论这部经，这一次重点是要落实在生活上啊。换一句话说，一个念佛人应当怎么过日子，怎样生活就在你现前的生活环境当中，无需要改变，你怎么样去转这个境界啊？就在你现前工作岗位上啊，怎样转凡成圣
啊，转烦恼成菩提啊，我们要落实在这方面。那么这个经学的学到了，就马上就用处。最终的目的是道归净土，这个经才真正得到大圆满。讲经的机缘非常难得啊，同学们如果有时间呢，不能错过。大家再翻开79面，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第四行，舍利子，有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得四经律，即四无量、四无色定与九等智，次第超越，顺利出入，自在游戏，非诸声闻独觉等境，是菩萨于诸等智方便善巧，次第超越，自在游戏，于其然于其中，无染无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是我们要学的。菩萨很多，菩萨修学的范围也非常之广，所谓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这里世尊为我们举一个例子说，这四经律呢，就是四禅定，我们常讲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四经律就是四禅。得四禅呢，将来就生四禅听啊，即四无量。四无量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这是生色界天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如果你有定功，没有慈悲喜舍，你还是不能生；有慈悲喜舍，没有定功也不能生。啊，所以这是生色界天呢最重要的条件。这是一段，这是讲的色界天。下面呢，这是四无色定，这一句是讲四空天。得这四种定呢，就生四空天。与九等智，这个九等智就是九次地定。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阿罗汉所证得的，这个是超越六道了，超越六道到十法界的声闻法界，或者是语言觉法界，大概都是这样的功夫。等智也是禅定的意思，等是平等，智是到达，第九定，次第超越，是按照这个顺序，初禅、二禅、三禅，这个四空天，第九定，我们常讲四禅八定，再往上去就第九定，第九定啊，这超越了。顺利出入顺利是指境界，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他对于三界的出入自在了，自在游戏。这是讲菩萨这个三界出入自在游戏，是菩萨在六道种种视线度化众生，所谓是游戏神通 诸声闻独觉等境。声闻独觉没有般若智慧，所以虽然修到九次地定超越六道了，但是他不肯回来。没有慈悲心啊，没有慈悲喜舍呀，他不肯回来啊，不肯度众生呢？为什么呢？众生难度啊，度众生这个事情很苦啊。你好心对待他，他恶意向你啊。所以小乘人呢，你去求他，他还要看看顺不顺眼。看得你很顺眼呢，他就帮助你；看得你不顺眼的，理都不理你。而不像菩萨。菩萨，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做一切众生不勤之友啊。那众生不找他，菩萨来找你呀，主动来帮你忙啊。这个是菩萨了。这是说明，这是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的，他修学也是修四禅八定九次地定，他在六道里头教化众生呢，出入自在呀。这是小乘的声闻缘觉，不能跟他相比。下面说，是菩萨于诸等智方便善巧次第超越，这个等智就是禅定啊，我们一般讲禅定啊。这些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啊，于种种的禅定，或者说种种的三昧，到第二卷里面就说得很详细了，就说得很多啊。那么那一段文大家看看就可以了，也不需要细讲啊。他们有方便善巧次第超越啊，他到底有什么善巧？底下一句说出来这个自在游戏呀，就是方便。方是方法，变呢，就是变仪。这个变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非常适当。它的方法很适当。我们讲方法太好，太圆满了。就叫做方便，无论做什么事情，对人对事对物，他都能做到恰到好处，都能做得很圆满，这就叫方便啊。那么你做得很圆满，你就自在游戏了吧？那你的日子就过得很幸福啊，就过得很美满了。下面说，然于其中无染无浊，那就叫善巧。所有一切境界里面，它没有染浊。浊是浊相，分别执着，它没有啊。染呢？是在境缘当中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动了感情了，动了情就是染啊。在这个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呢，起了贪爱，起了嗔恚啊，起了愚痴啊，起了怀疑，那叫染啊。也就是讲烦恼生起来了啊，烦恼是染物啊，他在对人对事对物一切境界当中不生烦恼，人家有这个本事 自在游戏，不生烦恼，一切都不执着。符合《金刚经》上所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啊，就是无染无著，如如不动啊，是清净心现前啊。内不动心，外不着相啊。这是我们要学的。虽然世尊在此地只举了修行上的几个例子，但是举这个例子，我们要懂得它的真正的意思。举一语，我们要懂得三语。佛跟我们说一桩事情，我们要能够体会到一切事，总不外乎这个原理、这个原则，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下面这一句，我们把它念出来，这个对于我们初学有很大的帮助。说有菩萨虽住六波罗蜜多，而以一波罗蜜常为上首，具足修习，劝诸有情一令修习。这一段的开始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初学。初学的人往往是不得其门而入，我们看到佛法的浩如烟海啊，从哪里学习？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强调一门深入啊。你看呢，他修的是六波罗蜜，可六波罗蜜的他只选一种来修啊，给诸位说，这一种修成功了，六种都圆满了。这六种都圆满了，菩萨万恨就圆满了。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修一切修啊，一成一切成”，从这里下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你看十地菩萨华严经上菩萨都是修十波罗蜜啊，六波罗蜜通大小乘，大小乘都讲，如果讲十波罗蜜的小乘里头没有，唯独大乘，华严讲十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后面还有方便、愿、力、智，这变成十波罗蜜了。其实十波罗蜜也是六波罗蜜里面禅定跟般若开出来的所以十跟六实质内容上没有差别，一个是把它归纳，一个是把它展开来说，细说就是可是我们看菩萨的修行，你看初地菩萨修布施，二地菩萨修持戒，三地菩萨修忍辱，他们都修一门而且每一个人是一门就是一些门，修布施的那持戒以后的九种波罗蜜都在布施里面 啊，修持戒的这二谛修持戒呀，前面布施跟后面这个八位所修也都在持戒当中。啊，也就是说，他在一切法里头，他抓到一个重点，而用这一个重点的时候，能够涵盖一切法。这种修法高明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尤其是学佛摸不到门的，那这一句是把门给我们打开了，跟我们指示出来了。因此，学经教也不例外。经教要想学得成功、学得好，从哪里入门呢？你喜欢的经典，无论什么经典，啊，第一个是你也喜欢，第二个呢，要适合你的程度。啊，你比如说，我喜欢《大般若经》，我没有这个程度也不行啊，分量也太多，我受不了啊。啊，喜欢华严那也不错，华严经也太大了，华严法华实在讲初学的人都相当困难啊。所以学经教初学最好选一个适当的啊，分量不要太长，经典不要太深，自己又有兴趣哦，那你的学习就快速，就很容易成就啊。所以现在一般来讲，我们在全世界提倡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初学是最佳的这个经本，因为它的分量不太长也不太短啊。弥陀经太短了，实在讲弥陀经比无量寿经深啊。啊，这个诸位你们去念念要解，念念莲池大师的疏钞，你就明了了啊。无量寿经浅，特别是下莲居居士的汇集本啊，一般这个中等以上的根基看起来没有困难啊，不听讲也能看得懂啊，那不懂的里头少数几句而已啊。啊，在我想的时候，十之七八不听讲都可以看得懂，从选择这个经入门是最理想的啊。就是说它不太深啊，也不太长啊，能适合我们一般的程度啊。在现在现前大概一般高中生的程度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非常适合的一个法门啊。要紧的就是一门深入啊，所以说是举一个波罗蜜而为上首啊，上首就是主修的啊，具足修习啊，就是圆满的修习。圆满那当然就包含其他的这个六波罗蜜，其他的五条都在他这个一度当中啊，这个叫具足修习。不但自己这样修啊，而且他还能劝别人啊，因为这个方法修成功的机会啊很大啊，只要认真努力锲而不舍，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是法门无比的殊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